朝鲜半岛情势一触即发，川普与习近平紧急通话，重申朝鲜半岛无核化。另一方面，川普与金正恩你来我往，两人互呛，究竟是险上加险还是以毒攻毒？台湾又该如何拟定战略方向？北京对台祭出超限战蓝金黄计划曝光，台港澳政治与商业精英是否已被北京一网打尽？与此同时，解放军今天上午再派两架运八电战机穿越台湾防空识别区，战机绕台是否已经成为常态？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稍后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也将在中广的演播室为我们介绍来宾。不过首先我想先用一分钟很快的带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历史上几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上个星期8月6号和8月9号这两天是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爆纪念日，而昨天8月15号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日。不过就在我们回望二战历史的时候，现今的国际局势却是战云密布，核武的阴影仍然是挥之不去，朝鲜半岛情势看似一触即发，台海情势也有升温的迹象，相关各方究竟应该如何拟定战略，不让二战与韩战的悲剧重演呢？海峡论坛今晚在华盛顿和台北分别为您邀请了政治学者以及军事专家来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深入的探讨。那么首先介绍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请到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老师到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老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李华球老师。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美国以色列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王维正教授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
东宁您好，博弈你好，李老师好，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我们稍后在节目中也会选出几则网友的精彩留言来请两位来宾评论。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两人最近互相喊话，台词很像是战争片的对白。川普总统也在星期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究竟美朝开战是否迫在眉睫，韩战历史是否可能重演，北京在朝鲜问题上的底牌究竟是什么，台湾在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的大棋盘上又能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星期五晚上川普与习近平两人通话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习近平对川普说，中美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当前有关方面要保持克制，避免加剧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言行，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坚持对话谈判，这是习近平的说法。另外川普总统对习近平说，他充分理解中方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发挥的作用，美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关心的重大议题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的沟通，并且他说期待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川普总统的说法。另外呢，白宫也在声明中表示，川普和习近平重申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强调两人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有望可以为北韩的核问题带来和平的解决方案。两人也在通话中欢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北韩的新制裁，称这是为朝鲜半岛带来和平及稳定重要以及必要的一步。不过就在两人通话之前呢，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8月8号是语气严厉的警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要再继续挑衅美国，否则将是自寻死路。我们下面就一起来听听看川普总统他当时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North Korea
best not make any more threats to the
朝鲜最好不要再威胁美国，否则他们将会遭遇到世界上从未见过的火焰与愤怒。他金正恩的威胁已经超出一般的正常声明，而正如我所说的，他们将遭遇到世界前所未见的火焰、愤怒跟力量。
Fire, fury, and frankly, power, the likes of which this world has never seen before. Thank you.
好的，那么川普总统也在推特上发文暗示，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核子武器，但他希望永远都不需要动用到核武。紧接着我们看8月11号，川普总统又在他的推特上发文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称北韩如果采取不智之举，美国应对朝鲜的军事解决方案已经一切准备就绪，目标已经锁定，炮弹已经上膛。Locked and loaded。 那么首先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王维珍教授来评估，您认为这个让人两人相互放话，我们刚刚说很像是战争片当中的台词，稍后我们会来研究这些台词的出处在哪里，究竟目前美朝开战是不是迫在眉睫，刚刚提到韩战的历史很值得我们做参考，是不是有可能重演韩战的悲剧，另外刚提到了核武器，因为这个原爆的纪念日刚过，美国如果一旦动用核武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目前美国在整个亚太的布局还有东亚的局势会因为朝鲜半岛这样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巨变呢？您的分析
是，如果各位只看这个或是只听最近这个双方领导人的非常 colorful 非常色彩非常多的这个言辞的话，你会觉得好像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但是我想请各位注意两个重点，第一个是美国使用核子武器，事实上任何人类使用核子武器已经是1945年，就换句话讲说过去的72年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核子武器能不能使用的话，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第二个，我想请大家仔细去看看这个美朝两个领导人他们的原话，都是有条件性的，因为像美国他讲说如果你怎么样的话我就怎么样，那就让人家感觉到就是说就像两个孩子在吵架一样，就是说我如果你打我，我会打你。现在的话，川普只是说的话比较更重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打我的话，我会狠狠的打你。那基本的这个本质呢，就是所谓这个核阻，就是 deterrence 的这个本质并没有改变。所谓 deterrence 就是说我让你知道我背后有什么样的这个军事惩罚的这些的工具，那让你而三思而后行。那美国跟北韩来讲的话，并不是一个很稳定的这个核的平衡，因为一者就是美国的话，它有着所谓第二级的能力，北韩的话是没有第二级的能力。北韩虽然有一些飞弹，它可能在很多军事分析家认为说，它可能已经有能力可以达到这个关岛，或甚至于夏威夷，甚至于美国的西岸等等，但是它一级完了之后，美国可以这个很大量的摧毁，所以他所有的这个就基本上来讲的话，北韩就不会存在世界上。所以我觉得金正恩他是非常非常聪明，他非常有理性，因为他知道他手边已经没有什么筹码，唯一比较有筹码的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这个飞弹。他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跟美国来谈判。那也许您会问到说，是否有其他的比较这么不剧烈的不这么剧烈的这个军事行动？在我看来的话，没有什么很好的那个军事的这个选项。第一个，你说如果是如果美国要对付北韩的话，不需要动到核武器，传统武器就可以了。但是传统武器的话，问题在于说，北韩它在首尔的北边的只有30几公里而已，那北韩一定会大规模的来报复。那首尔的话有1000多万的这个平民，然后美军在那儿有29000万左右的驻军等等啊。那如果说把北韩真的逼疯的话，他那个有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也许会向关岛来发射，或者是攻击日本或等等。所以那你说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斩首行动，把这个金正恩给砍掉了，换一个政权就好了。如果说这么容易的话就好了，但是问题是美国对于北韩来讲的话，没有天上的也没有地上的好的这个情报的资讯，所以我想可能最后还是要靠这个外交跟经济的方面，然后最后以这个军事做一个衬托，然后加强在军事在经济跟外交上的谈判，才有一个解决的方法。那我看来的话，目前来讲是形势确实是升高，但是我倒不觉得说是已经到了这个战争的边缘。
好的，非常感谢王教授深入的分析。那么现在大家其实也非常关切的是北京方面的反应，就是什么刚提到这个川普跟习近平已经通了电话，不就在这之前呢，中共的党媒我们注意到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他8月10号在川习通话之前发表了社评，说中国应当明确，如果是朝鲜主动发射威胁美国领土的导弹并招来报复的话，中方将保持中立。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车老师，您刚从这个北京回到台湾啊，先跟我们具体谈一下您所了解的目前北京究竟在中朝边界的一个准备状况如何。环球时报说如果是金正恩自己早打，那么北京将保持中立，还有对照川习通话当中川普跟习近平的最新说法，您认为北京在朝鲜问题上的底牌究竟是什么，跟我们谈一下好吗？李华车老师。
是我7月15刚从北京访问了一周回来，不过当时在北京大部分谈的是中印方面的这个问题，那个时候还没有谈到这个美朝的这一个问题。但是呢我相信呢中国的外长王毅这几天的一个讲话特别需要大家来注意。他说呢他希望两边能够双暂停，也就是说他期待美国跟南韩的这个军演能够呢暂时先停止，那么北韩的核武试射跟核武的这个试验也应该先停止。我觉得这一个概念相当的重要，因为呢在这一个当前的这一个状况之下，如果双方不能够停止比较容易引起挑衅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那么这个就有可能变成一个低强度或中强度的冲突，产生高强度的冲突，最后导致战争的可能性都存在。不过呢从当前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我非常同意刚才这个王伟正教授的这个说法，目前呢是有危机，但还不至于呢产生真正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形态。不过呢从整体的这个状况来看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朝鲜半岛或者是美国的这一个两边的这个领袖的这一个动作当然都还属于校正喊话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呢私底下双方的这一个部队或者是战略战术的这个状态有没有提升，我认为是有特别是在美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一个关岛或者是冲绳以及太平洋或西太平洋的部队，我相信呢都已经提升了这个战备的这个准备。至于中国的部队有没有在中韩的这个边界提升了这个部队的准备，我相信应该也是有，因为毕竟这个战争谁都说不准会不会真的打不知道，假定不做一个完整的这个战前的这个战备准备的话，万一真的战争发生的话那恐怕就来不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状况之下目前看起来危机的这一个一触即发的危机应该呢还不至于这么严重，但是呢如果双方的这一个校正或者是挑衅都不再停止的话，那恐怕呢有可能从危机当中产生真正的战争。我想呢这才是这一个美朝领导人之间必须要有智慧高度来从理性平和的状态来处理，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好的，感谢李华哲老师的分析。在华盛顿的王维珍教授，我可能有两个问题要请教你，一个从历史的角度，另外一个从美国政治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提到韩战的历史，有很多人分析说现在的习近平他面临的抉择跟当时的毛泽东很像，究竟是要北韩还是要台湾？你认为韩战历史可能给北京的习近平在思考这问题上什么样的启示呢？
当然就是很多人说如果不了解这历史的话，就 if you don't know history 的话 you're condemned to repetition， 就只会重复过去的错误。那现在的局势确实跟这个1950年代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那就是说毛泽东那时候当然他是希望能够解放台湾，但他没有想到说金日成先动手了，所以等于把这个大局给打坏了。那么然后当这个联军已经打到这个鸭绿江边的时候，他面临一个痛苦的抉择，就是说到底要不要抗美援朝。他就决定抗美援朝，那他当然也知道说台湾的话就在短近的将来是收复不回来了。当然那时候解放军他也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所以基本上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抉择。现在的话习近平大权独揽，然后又要开19大，那他当然是希望说周边的话能够非常的平静。如果说在朝鲜半岛也好或在台海问题上面如果起了军事冲突的话，对他来讲的话是一个不需要的战争，而且可能会把他的大局给打坏，所以我相信他可能还会再继续运用他这个所谓的外交斡旋的这一个手段，希望说美国跟那个朝鲜能够直接的对话。但是我觉得现在刚才李华球老师谈到就是说 虽然是双方在校正，但是校正的话后面就是说我越来越多这个武器干什么的哈、嗯、那校正的话这个牵涉到这个可信度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因为毕竟这个川普总统希望金正恩金正恩能够做的就是说我叫你放弃核武器，我叫你不要这样子，我叫你不要，那对方只有相信说你的威胁是有可信性的他才会去做、嗯，如果他认为你这东西是没有可信性的话，他就认为你在吹风，这就是国际关系学里面讲的这个 threat 跟这个 bluffing 最大的差别。当然在玩扑克牌的时候，我跟你说我手上是这个同花耗子，那你如果相信我的话你可能就相信，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就说我在 bluffing。 那我觉得这个现在的重点是美国要让那个北韩知道说他不是在 bluffing， 那我相信川普总统最近话越讲越满的话就是这个用意。
嗯，就像你刚刚提到说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前希望周边平静，但是在政治力学理论上面也有一种说是不理智的领导人的时候，他可能会为求保住政权内的一些纷争而对外发动战争、嗯、这可能对习近平跟川普都是。但是刚刚您提到这个赛局理论当中的吓唬对方啊，现在就很多人说究竟川普跟金正恩究竟是不是纸老虎，很多人都在猜哦。那我们就从一些用字当中发现一些玄机，包括我们刚刚提到川普总统他的讲话，包括他说 lock and loaded 这个目标锁定，炮弹上膛，这是用了。
换句话说，只欠扣扳机而已。
是只欠扣扳机，这是出自这个战争片，这个血战硫磺岛的战争片的台词。另外更有玄机的是他的这个烈火与愤怒，这个 fire and fury 是出自圣经。有人说从政治学，从美国政治角度，就是说他其实在向他自己的这个支持者，他的 base 去喊话，要激起这个保守派对他的支持，说这是上帝给我的权柄来对邪恶发动战争。您认为？尤其加上川普总统现在有很多通俄门的政治危机，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说在这样情况之下反正真的是用战争的手段来化解他自己政治上的危机呢？
当然是有可能，因为美国的总统历届来用兵的话都希望说在道德上有正当性，那如果说你用这圣经的把它上的言语把它形容成是邪恶政权的话、当然是希望说在道德上师出有名。那可是我觉得不管对川普来讲或对习近平来讲，为了要转移国内的注意力然后再打一个这个战争的话是非常不智，是风险很高的一个举动。因为除非你能够打胜你100%确定你可以打胜，而且是花费很小可以打胜，这样的话因为大家都喜欢胜利啊，所谓的胜利的话有很多很多的母亲，但失败的话只有一个母亲，对不对？那但是你我刚刚讲过没有很好的那个军事上的选项，所以风险其实是蛮大的。而且这样如果说是最坏情形就是出兵了，然后自己的这个政治危机更加深了。那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他这个风险更大，因为他在国内的话他要大权独揽，那就是反过来讲的话就是他党内还面临到很多很多的挑战。如果说他要用这样一个这个转移视线的方法来发动一个战争的话，他能够操纵的那个局面更小。所以我觉得中美两个领导人的话虽然说都有国内政治的危机，但是我觉得用刚才您提到的那一个方法来减轻他们国内政治压力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好的，感谢王教授的分析，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刚刚提到这个赛局理论，如果是两个人在打牌或是博弈的话，现在川普和金正恩两个人这个牌好像是喊打喊杀，那周边的这些盟国包括日韩好像只能奉陪了。那我想请您谈的是台湾似乎也不例外，因为我们知道当年韩战爆发之后是让国民党得以偏安，那么美国那时候也重新认识到台湾战略上的重要性。川普上任之后原本我们看到有这个川菜通话，但是后来他的态度也出现了转变，让外界一度认为说台湾好像只是川普总统的一枚棋子。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朝的领导人互相这个放话放火互呛，现在会不会反而让就像当年韩战那样台湾的战略价值重新被看到，这颗冷子贤棋有没有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新被激活呢？您的分析。
是的，第一个我觉得除非北韩有可能攻击台湾，否则台湾绝不能被卷入这一场战场，必须要做好因应的这个评估跟相关的这个准备。第二个我觉得台湾呢应该呢不是冷子贤棋，台湾是有可能被卷入这一场战场。假定美国跟朝鲜呢真的有打仗的话，有可能呢台湾是会被韩卷入这场战场的一个攻击的这个对象。假定这个假设存在的话，那么可能呢台湾就不是要被激活，而是要一个在非常审慎非常严密的这一个状况之下，在被 被迫卷入战场的可能之下，要做战前的这个评估。战前的评估非常重要，就是必须要做出非常适切的这个战场的应对。那么同时假定这个战争真的爆发了，战场的这个管理的措施这些都非常重要。假定这个战争也开打了之后的战后的复原以及战后的这一个整顿，这个在目前来讲美国跟朝鲜都这有一触即发的这个可能性的存在之下，台湾都必须要做好战前的准备，战中的这一个应对跟战场的管理以及战后的这一个复原或战后的整顿。战后的复原整顿里面其实牵涉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一几年来啊，欧美国家也常碰到就是难民的问题。这个难民的问题在战争之后啊，最容易影响到整体的这一个参战国家的相关的这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战争的这个结束啊，并不代表难民就能够停止。我想呢，这是一个最需要考虑的地方。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这难民的问题恐怕也是北京非常担忧的。当然，李华秋老师的分析让我们注意到台湾在这个危机当中扮演的角色。那我们就看到，蔡英文总统上个星期出席亚太安全对话论坛的时候呢，与会者包括了一位是美国的前副总统切尼。那么蔡英文在致辞的时候强调，台湾扮演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的角色，并在朝鲜半岛的议题上加入国际制裁的行列。听起来这话也是说给这个美国前副总统听的。我们下面就来听听看蔡英文总统的说法。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resolve the North Korean crisis have failed.
当国际间在北韩危机中的努力都毫无成效时，台湾介入协助。我们以国际间负责任成员的身份，对北韩发出经济、贸易上的制裁，调查洗钱行动已进出北韩的货船，与我们的伙伴共同协调应对朝鲜半岛的情势。
刚才听到是台湾总统蔡英文针对这个制裁北韩的相关说法。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朝鲜半岛情势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王维正教授，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美国前副总统钱尼他来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这个朝鲜半岛的情势啊。那么当然我们刚刚也听到了蔡英文总统的这个谈话，也就是说那个台湾会加入这个国际制裁的行列当中，那么同时呢也会帮助我们的伙伴共同协调因应对于朝鲜半岛的情势。那么刚刚大家也提到，一旦如果假设战争爆发的话，台湾可能会有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也想请教您，就是说您认为在目前这个东北亚不管打与不打，您觉得台湾应该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台湾的重要性有提升吗？
台湾重要性，如果大家把那1950来做一个对照的话，显然是有所提升啊。那但是毕竟2017跟1950不太一样，就是说1950的话，最大一个差别是那时候中国大陆被这个共产党给占领，然后美国的这个冷战才刚刚兴起，所以才会有第七舰队出发到这个台海，然后把这个台海中立化这样的一个现象。那2017的话，台湾能够所做的，当然就是说加入这个国际制裁的行列。国际制裁行列的话，当然有的好处就是说，让台湾能够变成一个虽然在外交上很孤立，但是能够营造一个就是说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利益攸关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这样的一个参与的行动的话，跟台湾加入美国所领导的，比如说反着伊斯兰国 ISIS 啊，或者是加入这阿富汗的重建、伊拉克重建的话，并没有什么不同。那如果说台湾的利益直接受到影响，比如说北韩的飞弹不瞄准这个关岛而瞄准台海的话，我是才想不太出来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是那样子的话，美国一定会重新重新的思考它的一些策略。比如说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可能现在觉得不太可能，但是我觉得不能够完全给我排除的，就如果说台湾受到这个北韩的威胁非常严重的话，是否可以考虑在台湾也部署萨德？因为萨德的话基本上来讲是一个飞弹防御的一个系统。当然我们知道说萨德的这个它的问题的话，在外交上的问题比军事上问题要大的很多。然后另外一件事情，过去有人提到过，现在比较少提到，就是说如果过去大家可能也很清楚，这个台湾在1970年代、1980年代曾经试图过要发展这个核子武器，后来在美国的阻止之下终止了。
那如果说有一个情形，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它这个所谓的extended deterrence 的可信度不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台湾这个重启核子武器？我刚刚讲的这个部署萨德，还有这个重启核子武器的这个 program 的话，基本上来讲，对于两岸的关系都会有巨大的震荡。所以当然是希望说，在这个区域的话，这个没有人希望的一个战事不要打起来。但是如果真的要打起来的话，有很多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嗯哼，好的，谢谢王维正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要请教李华秋老师，就是之前的这个川菜通话，其实我们也讨论过很多次。那么华盛顿邮报在一篇报道当中有提到说，当时的这个川菜通话似乎这个两个人在讨论的时候好像并没有谈到太多北韩的情势，因为好像蔡总统对于北韩的情势不是很了解哦。那么现在北韩的情势已经到了这个非常紧张，有点一触即发的感觉，但是好像有人觉得说至少从我们国安单位的因应来看的话，当然我们不能具体了解他们确实掌握了哪些情报，但是好像来看的话有一点状况外，并不是做好万全准备的感觉。那想请问您，就是说当然中国它可能是一个要怎么讲 stakeholder， 就是它是一个一个
利益
棋局里面的人，那么所以它对于北韩的这个了解应该是最深的。但是作为我们刚刚也请教王维正老师，我们也是东北亚的一员，那么您觉得我们跟大陆来讲是不是比较在对于整个情势的掌握来讲差了一点？那么您对于这个国安单位还有政府方面在因应国际情势，特别是北韩方面的时候，有什么特殊具体的建议吗？
我想呢，这个国安单位说对北韩这个问题啊没有办法做一个严密的掌握，我其实是不相信。因为我其实有许多的这个朋友都在国安单位工作。那么我想呢，北韩的这个掌握应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严密的掌握，因为坦白讲，我一直认为啊，台湾在东北亚这一个圈里面啊，台湾有可能是一个惹起战火的一个国家也说不定。那么惹起战火并不是我们主动，而是被动，可能金正恩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事实上很难做一个判断，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比较情绪性的人，也有可能他会采取理性的这个措施都不一定。过历史上许多的这个战争呢，都是在不确定的状态之下，或者是不可能的状况之下发生过的，这个战争所在都有。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觉得台湾在当前东北亚局势这么混乱，或者是危机重重的这个状态之下，第一个在国防上啊，必须要有一个非常万全的准备。也就是说，在战略上，我认为呢，不能够积极的介入这个战火，绝对不可以。可是呢，万一有一天真的被迫加入战局的话，那么在战术上，我就觉得呢，必须要有海空的优势，因为如果没有海空的优势，地面的这个爱国者飞弹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熊三熊二也好，那么就没有办法取得一定程度的功能。第二个话，我认为在经济上呢，从过去以来一直都很大的一部分把这一个篮子放在中国大陆这一边，这个是我认为是一个危险的一个动作。因为呢，早期的这一个中共跟台湾的这个经济啊，是从一开始中共依赖我们，到中间互赖，现在呢变成相反过来，台湾很大一部分依赖中国的这个经济。因此呢，不管推新南向也好，或者是跟其他国家的另一种形式的这个经贸，我认为这个都是必须要再进一步来加强。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一部分，面对东亚这个局势啊，人心的这个稳定跟社会的安定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够有一个人心的稳定，不能够促成军民的这个高昂的士气，未来如果有参战的一天，那恐怕这场战役呢对台湾是不利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
好的，立刻来接听电话。河北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讲。
我希望蔡英文女士不要介入美国和朝鲜的这些争端，因为她的主要任务是要发展台湾的经济，完善台湾的民主，和大陆搞好这个关系。她最近提出来是要和大陆达成新的共识。什么叫共识呢？就是大陆能够接受的才为共识。就是说，美朝之间 虽然对骂很厉害，但是战争打起来是可能性是极小极小的，因为这场战争如果打起来的话，恐怕不是两个国家的问题了，整个这个半岛，我想中国也不会坐视不管，说这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很小很小。谢谢你们。
好的，感谢河北的张先生。我们有很多网友在这个 YouTube 和脸书上留言，我想念三个。一个是杜三元先生，他说老美小瞧了中共的演戏能力，最近是演戏来愚民，中共在中国人心中呢早已经战胜印度，取回洞朗了。当然他只说这是阿 Q 式的胜利。另外一位春倩先生说，事实上90年代朝鲜与美国签过条约，朝鲜不谋求核武器，美国则给予经济上的援助，而克林顿政府迫于内部的压力，很多条约上的东西他没有做到，才激怒了金正日，偷偷的重启核研究。另外还有一位齐燕先生，他说他认为朝鲜核问题处理不了，以后核武器就会在世界扩散，联合国管谁都不能管了，如果发展到这个地步就会非常危险，全世界早晚有一天会爆发核战。好的，这是我们网友的评论，稍后请这个来宾来点评。不过我想先请这个在华盛顿现场的王维正教授，看了的听众的来电还有网友的留言之后呢，当然有一位杜三元先生特别提到了现在中印边界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看整个亚太局势是一盘棋局的话，现在除了朝鲜半岛之外，还有这个后面印度中印边界对峙，等于是北京被牵制了，你怎么看这个因素加入分析的话对整个局势的影响呢？
当然中印那边的话你就要考虑1962年啊，那是上一次的中印之间的这个边界的冲突啊，事实上导致了一场这个小规模的这个军事行动，那印度失败了，那印度也非常的surprise， 那对尼赫鲁总理来讲的话呢，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失败。那现在的话在这个洞朗地区的话，中国他是说他这个洞朗地区的话是属于西藏的一部分，因为他不承认这个英国殖民政府跟西藏政府所签的这个条约。那这很有趣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当年的国民政府的话也是采取这样的一个立场，就是说就不承认这个，因为他是西藏的宗主国，所以不承认这个英国的所签的条约。那不丹认为说这是洞朗是他的一部分，那不丹的这个外交的话基本上是交给新德里来处理，所以新德里才会觉得说这个是侵入他的领土。那再来就是说中国方面的话，解放军的话他是修筑这些道路的话是方便给这个住在边界地区士兵的一些运补等等，但印度多年来的话不在那里，在东北七省的话没有太多的建设，因为他的理论是刚好是相反，就是说如果有太多的建设的话会给中共的这个军队长驱直入的一个机会。现在这样的一个对峙的话，我觉得也好像是两个小孩子在沙堆里面玩一样，就是说我拨你一把你拨我一把，那最后会不会造成这个也是有讨论很多，会不会引起这个两个核武的这个大争。但各位要注意到中国跟印度都拥有核子武器，在人类历史上的话没有任何两个核子大国用核子武器来打。事实上1962年那个时候，当然那时候中国也没有核子武器，印度也没有，那时候发生的是一个传统的战事。那我觉得这个对峙的话基本上是一个面子的问题，就是说到底谁要先撤，然后要撤多少公尺等等。那而且这个边界问题50多年都没有解决，并不表示说它不能解决，而是我觉得主政者故意让这个议题一直存在，这样可以在外交上谈筹码。那同样的，这也是一场不需要的一个战争，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不希望说在19大之前的话在西南也有事。
好的，李华洲老师，刚刚王维正特别提到了大家值得担心是中印美朝这四个都是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也因此大家现在目前为什么会这么担心目前的局势的发展。当然就是说台湾的国安单位啊，就有人就分析说现在不是18套应变，是80套的预案都不够，所以说究竟各种各样的方案怎么去应变呢？刚才我们就提到我整理了几个，大概包括王维正教授提到的可能是萨德入台，再是重启台湾的核武，还有另外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比较激烈的一些方案，包括了大陆学者的余盈利，他就说如果美国打朝鲜的话，北京可以考虑在这个时候也攻打台湾，武统台湾，收复台湾。另外还有一位评论员，他说建议如果朝鲜半岛真的开战的话，台湾可以在这个时候宣布独立，因为是实现国家正常化的一个好时机。各种预案当中，究竟国安单位是应该从什么角度去思考台湾最好的一个策略跟因应呢？李华秋老师。
是，我觉得美朝的问题跟中印的这个问题，这四个国家 如果发生战争的话，都对台湾来讲都不会是一个不可能被波及到的一个情形。因此呢，我觉得台湾的国安单位在这个当下必须要精准掌握这些国家的这一个战略的这一个意图以及它的动向。第二个，必须要跟美国以及南韩、日本等周边的国家取得相对的这个情报上的这一个交换，否则的话，万一有不能够应付的这个状况的话，那恐怕就来不及。第三个，我觉得美国呢作为一个大国，有必要在这几个地区的这个稳定跟中国做一个相当程度的这个配合。我相信美中两个大国如果不愿意清洗这个战端，那么这两场战争打起来的可能性就不高。
嗯，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上半场我大概还想请两位来宾很简短三十秒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因为我们就请两位来宾从台湾的角度，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就在这个北韩这个情势很危急的时候呢，台湾方面很微妙的公布了一个2017年政经兵推演习的这个画面，但在下半场我们会详细的公布这些演习的画面，还有听听看这个蔡英文的告全国同胞书怎么讲的。不过台湾的总统蔡英文还有这个全部的阁员都穿上了迷彩服在这个军推当中啊，是不是展现了一个应对东北亚危机的一种备战的决心呢？很简短的，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做简单总结。先请王维正教授。
我想那个迷彩装的话，让人马上想到说几天前这个习近平在朱日和也是迷彩装，感觉到说这个三军统帅的话，好像要进入这个实战的这个气氛有一点。但是我想台湾的社会毕竟是一个成平社会、开放社会，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警觉也比较好一点。
好的，李华秋老师。
是。那么我想政经兵推穿上这个迷彩装跟这个积极备战来讲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政经兵推可能取得这一个精神世纪上的这一个号召，或者是在这个服装上的这个统一。但是呢，这场兵推当然也不能说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有关台湾的积极的这个备战。我想这跟美朝的这一个危机跟中印的危机都有一些关系。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那么有关于东北亚情势的一个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解放军今天上午又出动了两架运八电战机穿越台湾的防空识别区。那么北京对台湾除了升高文攻武吓之外，是否早已祭出所谓的超限战？还有最近曝光的所谓蓝金黄计划，究竟真实性如何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讨论。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海局势近来不断升温，北京的对台策略似乎也在不断调整。解放军今天上午再次出动了两架运八电战机，从台湾南部的防空识别区外，经巴士海峡向东北航行，执行远航训练，穿越了宫古海域。期间还有两架苏三洞战机伴飞，这是八月以来解放军的军机第三度绕台。而在另一方面，台湾方面罕见的公布了日前举行的政经兵推演习的画面，总统蔡英文和台湾的所有内阁官员全部都穿上了迷彩服，就备战位置进行危机应变。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新一波的网络爆料扯到了台湾的政治人物，北京究竟是如何控制台湾的蓝绿政治人物？是否早已祭出所谓的超限战？而所谓的蓝金黄计划真实性又是如何呢？台港澳三地的政治与商业精英是否已被北京一网打尽？今晚我们海峡论坛邀请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李华秋以及美国以色加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为听众观众朋友们深入分析。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台湾2017政军兵推演习的画面，还有蔡英文总统他的告全国同胞书究竟是怎么说的，一起来听听。
各位国人同胞，我是总统蔡英文，独立不会让中华民国屈服，只要台湾人团结起自由民主， 终将战胜一切，台湾人会团结一致，没有人可以从我们的手里把台湾人的自由民主抢走。
好的，我想先请教台北的李华秋老师，你怎么看近来北京升高对台湾的文攻武吓，包括辽宁号、轰六、运八，等于是连续在绕台，是否已经变成一种常态？那么习近平穿迷彩服喊六个任何，在驻日和基地出现了台湾总统府。那么现在台湾公布了震惊兵推的画面，刚才我们看到了蔡英文跟全体的阁委员都穿上了迷彩服，这究竟是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讯息？是表示民进党政府也有备战的决心，要对北京硬起来了呢？李华秋老师，
是。第一个，我想中共近期以来的这一个，不管是辽宁号绕越台湾的这个海峡的周边，或者是各种战机的这一个绕越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等等来看呢，当然要说它是不是一个常态啊，当然是这个迹象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呢，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多次的这个飞跃，当然呢，形成常态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不过，我认为啊，这一种状态啊，当然是中共对台湾的这一个周边的海域以及防空等等各种军事的这个情资的这个取得，或者是飞机所谓的飞机里面有一种叫做熟飞，或者是对航海的这个海域的这个探测、水文等等，我想这都是他想要在借这一个演习，或者是战机，或者是这一个战舰的这一个航行跟飞跃，来取得相关的这个情资。第二个的话，这一次的这个震惊的这个兵推啊，那么部会首长都参与，穿起了这个迷彩装。不过呢，我认为这个震惊兵推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各部会的这个首长啊，熟悉在各种状况之下，那么面临整个战争或的状况之下，他的部位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支持这个政府呢？来进行这个作战。所以呢，这个震惊兵推看起来整体的这一个状况，我想呢，国安单位一定有预设了许多的这一个假想的这一个目标，或者预设许多的这个预期。我过去在服役期间，其实也参加过许多的这个兵推，但是呢，这个兵推里面其实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就是假设的问题，这个假设的可能性、时空的这个因素存不存在，这个是很重要。第二个就是这个演练有没有可能演练出某一个单位它的实际上的这个面临这一个战争的这个应对的这个兵力的这个实力，以及它的这个条件够不够？我想这是一个震惊兵推主要的一个目的。目前看起来这个震惊兵推啊，透过相关的这个公开的资讯来看，我认为是有一定的这个必要，但它的效果会不会很好，还带着值得观察。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王维珍教授，当然看到这个震惊兵推的这个演习罕见的画面曝光哦，他看的是这个蔡英文总统还有这个阁员穿上迷彩服这个画面，还有这个装甲车在这个台北的街道上行驶。但我个人觉得一个其中的亮点是这个蔡英文总统他的告全国同胞书，也就是说一旦真的是台海有事的话，他的这一份跟台湾民众的演说他究竟怎么说，他那有一些的这个片段刚才我们在影片中已经看到，究竟这个影片您认为他这样的说法就是不能抢走台湾的自由民主，这样的说法能不能凝聚台湾的军民一心真的起来备战，然后这样的影片是不是也是给美国看的，毕竟要告诉美国说我们不是光台湾不是光坐在这边等美国美军来驰援，而是说台湾也有防卫的能力，也有一些应战的措施会来应对，至少撑一段时间，然后等美军再来驰援。您的看法？
是英文里面有一句俗话叫做 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上帝帮助人家
的自信，
对，天助自助者。所以台湾的这个安全的话不能够靠别人。那作为一个三军统帅的话，特别是在这个这个台海现在军事的这个压力显然有增高的情形之下的话，势必要这样做。但台湾的话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国家认同的问题。这个国家认同问题会让人家感觉到说是不知是为何而战。第二个问题是台湾民主化之后，由于对社会福利这个要求，所以在国防的预算方面的话始终没有达到的3%的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目标。那虽然历届政府都承认，所以我觉得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 那个我相信大部分的台湾人都能够接受，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挑衅的话，如果中共来打我们的话，我们一定要有自卫能力，我们自卫，因为我们不能指望别人来救我们。但如果说国际形势看的是说中共是挑衅者来攻击我们，剥夺了台湾的这个自由民主的生活形态的话，那也许国际奥援会到。但是如果说被视为是挑衅者而引起来这场战争的话，那我觉得台湾毕竟是一个开放一个民主社会，愿意为那场战争而战的人的话就很难讲了。
好的，谢谢王伟正教授。我们接下来看这张影片当中有很多亮点，除了告全国同胞书之外呢，有人说这影片的第18秒出现了疑似共军的战机，另外还有就是说出现了很多网络战的影子，加上最近也有人爆料说这个北京对台湾的香港的澳门的政治人物其实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控制手法，也就是所谓的蓝金黄计划。我们就很快的介绍一下，这个蓝金黄计划指的就是用网络来监控并散播不实的网络谣言跟金融的资讯，去混乱视听、混淆视听。那金当就是用金钱来买通政治人物，黄呢就是用女色来诱惑这些台港澳的政治和商业精英。请教台北的李华洲老师，你怎么看这些网络爆料扯到了台湾的政治人物，还有这个所谓的蓝金黄计划，究竟您认为真实性如何？台港澳的政治精英跟商业精英是不是很多已经被北京全面渗透或是已经控制？您认为这个北京现在除了台面上的文攻武吓之外，是不是也采取一些新的手法来对付台湾呢？李华洲老师。
是，我想这个蓝金黄这个报道啊，是媒体的这个报道，没有直接一个这个很明确的这个证据，应该都还属于一种传闻的这一个阶段。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低估，也不能够排除这个状况就不可能真正的在台港澳来发生。特别是我认为这个网络跟金融的这一个占的这一个部分呢，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特别是在网络啊，我想呢，中共的这个网军呢，那么这几年呢，特别的这一个加强对美国也好，对台湾也好，或者是其他国家也好，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一个极端的这个手段呢，在进行相关的这个情报的收集，或者是骇客的这一个破坏啊等等，这个都有实际的这一个出现。那么我认为呢，这一个台港澳的这些人士啊，那么当然自己也要特别的这一个谨慎，特别的小心。毕竟呢，蓝、金跟黄，特别是在这个金钱跟女色这部分呢、往往许多的这一个人士啊，都会呢经不起这样的一个诱因，造成了这个相当大的这一个非常麻烦的这个事情。我想大陆呢，习近平主政这五年多来啊，打了这个贪官里面很多就是经不起这个金跟黄这样的一个诱惑产生。那么现在这个讯息说传说到台港澳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目前呢个人当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说一定有这个事，但不排除这种状况呢应该是有被渗透的这个可能性的存在。
好的，感谢李华洲老师。那么除了所谓的蓝金黄计划之外呢，我们知道其实很久之前大陆的学者、著名的军事理论家、空军少将乔梁，还有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北京的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王湘穗，就提出过所谓的超限战的概念。这个所谓的超限战指的呢，就是和传统战争不同的新的战争的手法，是以一切手段超越传统战争手段的范围的新型战争形式，包括传统的战争手段，也包括了所谓的这个贸易战、讯息战、网络战、情报战、新恐怖主义，还有生态战等等，这是所谓的超限战。我们请教这个王维哲教授，我知道你也有这个论文是谈这个超限战的。那么现在中共的网军，我们看到传说很多不断去放所谓的网络谣言，去混淆台湾民众的视听，或是说挑起台湾的内部矛盾，甚至传言有所谓的第五纵队潜伏在台湾，要对台湾打一场没有烟消的战争。您认为台湾要如何应对北京这场所谓没有烟消的战争？如何在这场这个所谓的各种新形态的超限战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呢？您的分析。
这个超限战的一个概念，1999年刚刚您提到的两位解放军的大校所提出来的，当然那个那时候引起美国很多的注意，很多人认为说它是有一个商业的动机。那当然里面提出很多的概念非常有趣，那就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说那个是以小及大的一个战略，就是因为他虽然没有点出来，但是他认为说中国跟美国比起来的话，比如占劣势，一个比较占劣势的国家如何能够用超限战的方法来击败大国。那现在您提到这个对台湾这个超限战的话，台湾的话跟大陆比起来的话算是比较小，所以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就是说 台湾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利用
这
个？对，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讨论，大家比他们大陆的这个军事家比较注重的是这个网络战的它这个攻的能力，就是这个矛的这个能力。但是没有想到，他从来没有公布说他自己的网络受到多大的渗透等等，因为这个是兵家的大忌，大家都不讲说，大家都讲说这个多行多，但不讲说自己被渗透多少。那我相信各国。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印度也好，台湾也好，都会对大陆有做这样的一个渗透。那我想这个在这个资讯时代的话，加强这方面的警觉本来就是应该做的。那台湾的各方面的话，在中国想起来的话，它就有所谓这个红客，因为跟黑客不同的就是红客的话是跟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这些人他们那个利用这个网络这个匿名性的这个特色，在比如说你的白宫的网址上。贴了一大堆这个就是喊话这些东西，这些都还比是小事，最主要是说他如果渗透到你的系统，然后制造这个不实的新闻，然后用网络方法来控制你的政经人物的话，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当他打这个所谓代理人战争的一个前奏。那任何一个开放社会都需要加强的警惕。
好的，刚才王威教授除了超限战也提到这个代理人战争的概念哦。不过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个部分来请教我们现场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要请教在台北的李华侨老师，就是目前刚刚东尼也提到这个解放军的军机又绕台了，第三次飞绕台甚至正常打下来，然后呢我们想注意到就是大陆那边呢，其实在从这个太阳花运动之后，他们似乎有评论指出，他们似乎体认到说，不管是以前的让利也好啦，或者是对三中一清的活动也好，对台湾好像都没有什么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了，所以才会开始不断的这个用这个武力的方式啊，这样子绕台的飞行啊，或者是在这个解放军报或者是军网上面呢刊载一些图片啊，绕玉山之类的。但是也有这个我们注意到前几天有一个报道，就是说曾经参与过太阳花运动的一个学运领分子呢，他到了大陆去参观，那被台湾这边的人指责了，但是他说他其实要去了解到说目前的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那如果是像香港的话，这显然是肯定是进不去，但是大陆方面让他进去，让这个曾经参与过太阳花的青年进去了。所以您觉得大陆方面到目前来讲还是试着软硬兼施的来对台湾做工作吗？还是说已经开始加强了硬的一手，而比较放弃了软的一手？
大陆的话当然对台湾的这个工作不外就是软硬一手啊，软的更软，硬的更硬。那么过去呢，这个几年前太阳花的时候啊，特别是祭出了叫做所谓的三中一清。那么经过了这个三四年的这一个实践之后，发现这个三中一清的这个策略并没有达到积极的效果。今年的这个对台工作会议特别又提出叫做一带一线，青年一代，基层一线。那么过了这个今年的这一个下半年之后啊，又提出一个叫做所谓的经济跟社会的这个融合。我想呢，这个不管一带一线或者是经济跟社会的这个融合啊，都不外是在他的这一个武统之前的一个软性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么我想呢，这个软性的手段呢，只会越来越多端，越来越软的越软，更硬的更硬。但是呢，这个效果有没有效？我想如果说像媒体所报道要影响到台湾的相关的这个人士，然后由他们来策反，我想这个效果是适得其反。但是呢特别是对台湾的青年，不管是就学就业或者是到大陆去积极来做青年的工作，我想这个效果应该是逐渐会有一种酝酿出来的那个效果。
是的，好的，谢谢李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王维正教授，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呢，其实大陆对于台湾会比较冷淡一点，因此第二管道或者第三管道的对话特别的重要。那么在这其中，国共论坛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注意到当国民党改选了主席之后呢，这个后任主席吴敦义他特别的强调，在两岸政策上一定要讲的这个一中各共识，还有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啊。那么但是大陆方面立即就说呢，这个九二共识是有，但是他们不承认一中各表，没有所谓的一中各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您觉得是不是说在民进党的这个执政之后，两岸虽然说关系已经比较 这个不太好了。那么在第二管道来讲，国共论坛的这个重要性更低了。那么会不会大陆其实就是已经放弃了国民党而去找另外的其他的管道呢？您的看法？
其实过去红跟蓝之间有所谓的政治的共性，就是九二共识，虽然他们各说各话，
嗯，
但是红更热衷于跟绿的这个建立起关系。那据我的了解的话，他们很希望跟民进党有所对话，但是因为他们过去对民进党的这个的政纲有所疑虑，然后对他们想法不是很清楚哈。那现在的话，我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民进党执政之后呢，中国的这个耐心似乎降低很多。
嗯、
那我们从两岸恢复这个这个探亲以来的话，中共对台湾的政策基本上是四项啊：外交孤立、军事压力或恫吓。然后经济吸收和人员往来，那你这个硬的越来越硬，软的越来越软，那你现在可能认为说这个软的他完全不要，那就是英文所讲的全部都是 stick， 全部都是棍子而没有 carrots。 那大家问说，也许在马政府时代那八年的时候，这个经济吸收及人员交往似乎已经开始有一些效果，但是很遗憾的，就从中共角度来看起来的话，太阳花运动发生，然后蔡英文选上，就觉得说他很挫折。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挫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台湾人自我认同的台湾人这个比例越来越高，然后天然独等等。但是我想问一下北京当局，如果说你只强调这个硬的军事恫吓、外交孤立的话，怎么有可能让台湾人更心悦诚服？所以要达到你的目标的话，我觉得这刚好是适得其反。那中共的话是非常注重这个面子，还有注重前提，他心里面就是非常希望跟民进党对话，但他就是希望说民进党能够讲出一个他能够接受的一个政治的一个互信的模式。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很快接听这一位听众的电话，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三十秒总结啊。这个台北的谢先生，请你简短发言。谢先生，请讲。
喂，喂，喂，喂，
请说。
喂，
听到了。
好，谢谢哈。台湾的民主哈，在日据时代好像就有地方选举，是不是这样？那联合国对北韩的经济制裁是否有效啊？那会改变北韩的军事发展，而改为经济发展为主？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谢先生，请两位来宾进行这个整个节目的最后总结，大约各三十秒。先请在华盛顿的王维正教授。
是，我想这个今天谈的题目的话，再显示说，台湾虽然在外交上很孤立，但其实是东亚这个政经很不可或缺的一员。
嗯，
那台湾也不可能置之于这个地区的这个纷扰之外。当然，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不希望能够直接卷入那个战争。但是为了这个但任何不幸的这个战争这个如果有可能卷入台湾的话，都必须要做好一个准备。那台湾是成平社会，所以在这个中共的军事不断的压力之下的话，做一些这种政经的推演的话，也是好事。
好的，李华洲老师，最后三十秒。
是观察两岸关系啊，那么我觉得呢，中共目前看起来战略定力是足够，但是呢，战术的这个耐心呢，却渐渐的在不够。这一点呢，特别引起台湾要特别注意，就是一定要掌握到和平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啊，不能够主动卷入战局，才能够呢避免相关的这个危险。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那么同时呢，也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们，在网络上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还有在广播上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博弈，也感谢在台北的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李华秋老师，非常感谢在华盛顿现场参与我们海峡论坛的以色列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今天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您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然后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主持人许波将继续的带听众观众朋友们关注朝鲜半岛情势的发展。而在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呢，我们则是要把焦点转向2017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世大运，包括在开幕式上 中国的代表团是否缺席，观众是否能够持中华民国的国旗进场，这些都被赋予了高度的政治意涵，也都将牵动两岸关系的发展。请您锁定下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在 YouTube 以及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洪教授，谢谢您。